Forgeries of Innocence, William Blake. To see a world in a grand of sand, and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这一首四行诗呢，其实是揭露一首原本长达132行、名为《天真的预兆》的长诗。在这里呢，我们揭露了它开头的前四句：从一粒细微的沙子，可以想见整个天地的宽广；从一朵野花当中，可以观察出整个世界的奥妙。只要我们细细去品味，用心去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双手掌握了无限的可能。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只要我们把握当下的每分每秒，所创造出的价值便会形同永恒。平常呢，我们常常听到的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薛杰自己也很喜欢这四句诗哦。我们常常会羡慕舞台上的明星，似乎生活多彩多姿，非常绚烂，觉得自己好像神圣，很平凡无奇，很渺小。其实就像诗人所说的，只要我们再睁大眼睛一点点，再乐观一点点，再用心一点点，就会发现在每一件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背后，在每一天似乎平凡无奇的日子当中，背后呢，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小地方丰富我们的人生，总是可以找到让我们快乐的原因，你说是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恋恋咖啡香。今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的就是传说有20年吧台师傅经验的邀月咖啡坊的北耀先生。北耀，欢迎你。
各位观众大家好，先姐好。
北耀你好，刚刚这样介绍你出场，有没有很威风的感觉？
没有耶，所以我把我的年龄秘密都泄露出来了。
好啦，不会啦，我们都还是觉得你很年轻。
哦，是，谢谢谢谢。
那今天呢，我看到在吧台上，我有看到一个就是以前就曾经出现过的日式早餐的咖啡壶，对不对？
是。
嗯，然后还有一个小钢杯吗？
对，这个不叫做小钢杯，这个是一个国家哈，越南这个国家它的独特的一个冲泡咖啡的器皿。
好，所以这是专门在越南他们用来冲咖啡的器具，就对。
对。
哦，好，所以今天就是要特别为我们介绍非常有异国风情的咖啡。
是，这个咖啡的话，它会比较浓郁一点。是。
所以像要在越南嘛，所以他们就是也是专门就是用越南的咖啡豆来冲泡的嘛。
还是。他们就在越南呢生产的那个越南，那越南的咖啡的话，它是罗姆斯达的品种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是专门在冲罗姆斯达的那种咖啡豆，的那个咖啡杯。
那在这里要不要稍微帮大家稍微复习一下越南咖啡豆它本身的那种口感啊气味是怎么样的？
是。那越南咖啡它本身烘焙它是属于重度烘焙，很重的重度烘焙，所以说它的口感的话会比曼特尼还来得浓，然后那个还来得香，焦味会稍微比较重一点。
哦，所以是口感也是比较重的，就对。
是的。
好，那今天我们就要麻烦北耀为我们稍微示范一下。所以咖啡豆就是专门用越南咖啡豆。
对，我们也是用越南咖啡豆，也是两瓶匙，或是两个尖尖的那个咖啡豆的量。
那像这样两瓶匙大概是几杯煮出来？
两瓶匙到一杯。
一杯。
还是。
我发现比较重口味的这种咖啡，大概都要两瓶匙的量。
对。然后再磨的这个粉末的话，这个咖啡豆粉末会比较粗一点。
哦，要选择比较粗的。
对，因为为什么会比较粗呢？就像这个咖啡壶，这个冲泡壶，那它本身它里面有个过滤网， 嗯，哎，它这有两片，上下两片过滤网，
得又拿出来再看一下。
哎，对，它有上下两片过滤网。
哦，其实那个洞还蛮大的。
哎，对，那个洞蛮大。嗯，哎，所以说你的咖啡豆，也就那个洞也要稍微大。
哦，所以粉末不能太细。
哎，对，那、嗯啊、粉末不能太细这样子，然后它这个你要让它的流水，哈、哦，那冲泡器的流水的流量大小，哈、哦，可以用这个下去旋转。啊。你往、嗯、你往下旋转的越低，它流水流的越慢。你往、嗯、你的酸的比较高一点，它流水会比较快。酸的越靠近这个的杯底的话，嗯、它流水会越慢。哎，这个是一个调节的一个功能性。
所以这么小一个杯子，它还可以调节，就是水那个流速就对了。
还是，
嗯，我有个问题哈，就是那水流的快或慢对咖啡本身有什么影响呢？
有，你如果比较像这个越南壶，它的本身咖啡豆，它所使用磨的刻度会比较粗，嗯、那我们的用的温度相对就比较高。嗯那比较高的话，你如果说停留时间过久的话，就萃取过度也不好喝。嗯哼，哎，这样子。
哦，所以就要选择稍微快一点，是不是？
哎，对，稍微快一点。所以说我们这个调节的话，稍微再拉高一点，还是拉低一点，哦、这个就可以调节出来了。
嘿，好，
也是一样。好，这边做个中心点、嗯，然后我们慢慢的这样子把它豆上去。
那是要旋转比较低吗？
对，我们先传、旋转到最底，嗯，之后你再慢，再往后再退，哦，再调到差不多5000，好，这样子就是我们所要的，然后再放着。
5000哦，
哎对，哎就旋转到这个底部，嗯，转到底。
哦，那往上
转，然后再旋转到5000，
哎，好，
好这样子，然后再放着，
是，
然后再把这个咖啡。豆放到这里面。
嗯，像它下面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小洞嘛。
哎、
那我记得之前你介绍那种日式的滤杯，陶瓷的滤杯的时候，下面是三个洞，对不对？
对，那就不一样，哦、因为它这个的洞，你看看那，然后这个洞哦，它的洞是很多，所以说我们要给它拍平。哦。它这个是像这种咖啡这种的冲泡器具是一次可以煮两杯，那我们是煮一杯，所以说它的只有维持到一半，嗯、哎这样子。然后嘿这样子，然后过来说你要让它的那个这个咖啡的浸泡的时间停留长一点的话也可以、嗯、还有这个盖子这个盖子
是、啊、哎
对、
嗯、
这个盖子把它盖上去的时候它的流量几乎说已经快等于零了，就不会滴不下来了，你如果把它掀开起来、哦、它就会滴下去、嗯、哎所以说那个的过滤网跟这个都会有影响到、嗯、哎这个是有影响，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去弄，不要用这个下去盖的、嗯、因为我们冲泡的时间
希望它短一点、哦、
对短一点，所以说不需要这个、如果要长一点要做冰咖啡的话可以，你就把水冲上去你就给它盖着让它慢慢的滴、嗯、哎这样子是可以的、哦、哎
是好神奇、哦、
那现在这个粉末已经冲下去了，那接下来一样我们这个就直接热水就把它加下去、嗯、哎哎，在加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再加，好，现在也是一样，由中间这个中心点，嗯，哎，这样子，你就直接把它滴到这个中心点就可以，有没有？这个中间一个中心点，
哦、就中间那根柱子，
哎，对，哎、嗯，就是这样子冲，
好，
哎，那、啊、如果要停留久一点，你就给它盖着、
哦，所以可是停留久一点，它就是味道会比较重
哈、哦，对，那我们的冲浪机你可以看看，它已经要冲上来了，有没有？
哦，
已经冲上来了，哎，
是。
然后那越南壶的话有一点个缺点，就是说它一定喝起来喝到最后都有一颗一颗、哦哎、它这个是它的缺点，
就是还是会有咖啡渣掉下去，
对、
哎、
就是这样子就冲泡出来了，
对
很快
哦，好、
哎、这样子
好、哎、真的很快，就是热水倒下去一下就可以拿起来了、哎、好，
这个就是越南咖啡，
闻起来味道就很强烈、欸，
很强烈，
而且就是真的会有一颗一颗诶、
欸，对，
渣渣。
那喝越南咖啡用喝这种纯的喝的话，可能口感会比较苦一点、涩一点、嗯欸，但是他们越南的话，他们不加糖。
哦，所以越南人喜欢喝这样重口味的咖啡。
对，然后他们加的是什么？让你猜猜看。
不知道是。
他们不加糖，他们加的就是炼乳。
哦，
越南咖啡他们一定要搭配炼乳下去才好喝
啊！对对，我以前在那个越南餐馆吃越南面的时候，他们的冰咖啡好像就是搭可以带一小杯的那个炼乳，对不对？
对，
嗯。 味道很强烈，
很强烈、
而且真的就上面都喝到咖啡渣，
咖啡渣，
对，还蛮特别的，而且好烫哦。
也是，慢慢的去、慢慢的去。然后呢，如果喜欢喝甜的，记得哦，你要越南喝越南咖啡的话，你要喝要带一点甜的话，你不能跟他要那个白砂糖哦，一定要要那个炼乳
哦，
那奶精都没有，就只有炼乳，这才是纯原味的，
正宗越南喝法，
正宗的越南咖啡。
对对对。所以其实越南咖啡豆本身也是要靠这种才最能表达出越南咖啡豆的那种味道吧？
对，全世界里面就只有这个越南咖啡壶跟那个摩卡壶都是不一样的、
好特别。那谢谢北药为我们介绍一些就是比较属于各地风俗特殊用的一些煮咖啡的方法。那越南咖啡其实我觉得就萱姐来讲，对女生来讲喝的确是稍微强烈一点，所以大家下次记得女生去喝最好去要一杯炼乳在旁边哦，才会喝起来比较甜一点。
但为了我这次又各位观众介绍这个越南咖啡的话、我也有再推出一个搭配越南咖啡结合起来的一种点心也不错、
是什么、
就是起司锅
啊，那用来搭配越南咖啡、真的吗？
那越南咖啡它很浓，那你再搭配起司锅的话、那更好更棒。
好啊好啊、
那口味也是就很非常好、
真期待。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再回来请北药为我们介绍起司锅。大家好，欢迎回到恋恋咖啡香。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北药为我们介绍了很少见的越南咖啡壶的冲泡方法。不过咖啡呢气味就是比较强烈哦，萱姐觉得喝一大杯有点苦，所以北药答应这一段节目当中呢要带给我们一些好吃的，就是 cheese 锅。现场看到这么多颜色非常鲜艳的水果还有点心就觉得很开心哦，北药赶快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是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瑞士的国家那种 cheese 锅。
是
它的起司锅的话，它有很多种的做法。像我们一般是用原味，然后搭配这一个水果，各式各类的水果也可以。这样子。然后它的基底的话就是这个起司片，
是
可食用的起司片，然后再加上鲜奶。
要鲜奶，鲜奶先下去煮是不是？
是要用鲜奶。然后它的比例的话就是差不多在3:1或是6:1，然后鲜奶比较少。然后
所以鲜奶是一，其实是6或3。
对，这样子的话，它才比较有那个粘稠的，然后沾上任何的东西，才会附着这个，那来吃得到这个起司。
好，所以可以看到，比方你现在是一开始先在煮这个鲜奶。
对，先用鲜奶，直接下去加热。
那问一下你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就是放在一个锅子里面煮啊？
像做起司锅的话，第一个一定要隔水加热。
一定要隔
水加热。没有隔水加热，它会烧焦。它整个会焦掉，焦掉就不好了。
就是会越煮越稠，越煮越稠，然后
对，
就
会
焦掉。
对，就是先倒鲜奶，之后再来起司片。
好，那像这个起司是一般就是随便都可以吗？
对，起司片的话，在一般的话，它的口味有很多种，它有原味的，像这个起司片剥开有原味的啦，跟那个烟熏的，还有水果口味的凤梨，那一些都可以。
对对对，市面上有很多口味。
对，这整个。
所以都可以，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喜好，是不是？
对。那起司锅做法很简单，就是这两个。两个物料下去，
好，
然后一片一片的剥，这样一片一片的剥，啊，剥得细细的。
好，我来帮你搅。
对。
而且是咕噜咕噜的感觉，好香哦。
对。
好。一定要就是尽量让它浓稠一点，不然沾起来感觉不好吃。
你没有浓稠的话，它在它你任何东西沾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包覆着，变成说稀稀的。稀稀的话，这个不是起司锅，
可是感觉好像不是很好让它融化耶。
对，所以说这个在隔水加热，它的温度不高，它是慢慢的。
所以温度一下不能开太高。
对，不能太高，慢慢的，然后就是在这样子的条件下，慢慢的那去转动，这样子，慢慢的让它融化。
好吃的东西都需要耐心耶。
对，那你如果说不要那么浓稠，那或 那就再加一点鲜奶。那喜欢浓稠一点，鲜奶少加一点。
你看，我看你就是只有加鲜奶跟 cheese 这两种就是材料进去嘛。那要不要加其他东西，比如说胡椒啊、辣椒啊，或是加甚至糖啊，或是什么的？
哦，这个不需要了，因为这 cheese 锅的话，只要的话就是鲜奶跟 cheese 片。
嗯。
cheese 片它口味有很多种。
对。
有盐味的，有水果口味的，
对对对，
还有烟熏口味的，这三种的话也可以融合在一起搭配。
哦。
是。
反正就是只要靠 cheese 自己本身的味道跟鲜奶去把它调和就可以了。
开始。
哦，好。那今天我们现场都是水果、面包，还有棉花糖，对不对？那可以吃了吗？
可以，只要等这个 cheese，
嗯，
跟鲜奶已经完全的溶解的时候，你要测试它的粘稠度。像这样子的话是比较稀的。
嗯。
如果说要吃浓一点的话，多再加一两片 cheese 片下去。
好。所以这样应该基本上它是可以。
对，这个基本上这样子是可以。
好，
沾上去的食材，它会裹粘住，它会裹上一层，然后粘住，这个是最好。如果是沾上去它会滴下来，那就太稀了。
哦，
再加。
嗯，好，那现在是这个锅要拿出来放在哪里，还是说直接就
这个隔水加热完了锅的话，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锅。锅座，那个锅座的话，就是都是一般台湾我们都是点蜡烛，就是这个锅座，
好，哦，对对对，这边有一个，
哎对，
都是蜡烛，已经点火了，
对对，点火了，
好，
啊点火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再把那个叉的，直接放上去，
好，这样就好了吗？
哎对，然后吃这个火锅的话，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加热的过程里面，下面在加热，那上面可能会冷。冷的话，它如果说结了一层的话，要用这个。
哦，所以它就是其实还是要持续搅拌，就
对。
对，
还是。
好，
然后现在就可以，你使用看看。
好，先杰的叉子已经准备好了。
是。
好兴奋哦！那要先吃什么？都可以。
一般吃这个的话都是可以吃，但是对他们瑞士在吃都是先配那个法国面包。
面包。好。
对。
嘿嘿，
包括面包的话，撕的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沾着吃。哎，
还要这么秀气？而且包括面包好硬。
对，包括面包本身就是很硬。
好，直接沾吗？
哎，对，直接沾的这样子吃。哎，
好，我要吃喽！好兴奋哦。好香哦。
还是。
嗯，蛮好吃的。
那为什么不需要沾任何一些的调料呢？因为本身起司本身它就是有咸的了，它有咸味了，所以说它可以沾沾水果啦，或者沾沾那个法国面包啦，这样子的咸度是刚刚好的。
好，不要继续讲了，你可以慢慢吃。
好，是。
那我想问一下，这就是他们的主食吗？
对，因为他们的这起司火锅是跟我们台湾的那种火锅啦，或者日本的刷刷锅是一样，这个可以当主食，主食下去用。那譬如说像是下午茶的话，我们台湾也可以用这种，像你这种的水果的话，也可以当做一些的下午茶啦，那一些来吃也可以。
好，不要是那个吧台式锅不能吃。
是。
好，
但是这个起司锅也不能吃太多。因为它的热量是蛮高的。
等一下，跟香蕉好好吃哦。
对，跟香蕉是最搭配的上。
好吃。好吃好吃。
那小朋友是比较喜欢沾一个
棉花糖。
棉花糖。嘿。
不过北亚棉花糖是甜的耶，它跟起司搭吗？
对，非常的搭，搭配起来它的味道很棒，那小孩子是最喜欢吃。
好，那我来尝尝看。不会觉得很怪，而且蛮好吃的。
是，
但我想问一下虽然我吃到现在水果啊、面包啊、棉花糖，那它一般当主食会加一些就是其他东西吗？像我们台湾啊、亚洲在吃火锅，可能都是加肉片啊、青菜啊，甚至海鲜啊这种。那他们当地在吃的时候，也只是这些东西，都是一直面包这种吗？还是说有别的？
有，但是像海鲜类的也可以加，但是它一定要穿烫过。要加热过，可以，
就是稍微要烫过一下，对，
要烫过，它已经熟了之后，你才可以沾这个起司锅来吃，因为起司锅它的温度不高，它只是有办法去溶解这个的起司片而已， 跟一般的火锅的不一样，所以说那一些的那食材的话哈，不像是水果这个可以生吃的，要煮熟吃的话，就要先穿烫过煮熟，可以再配着吃。
哦，那所以像肉片也是这样，
对，
就是
也是要稍微，对，像那个培根稍微烤过，然后沾着吃也很棒。
是，好好好，那我来尝一下。
像那个虾子啦，也是一样，虾子的话烫过烫熟了哈，然后都不要加任何的佐料，然后来沾这个起司锅也很好吃。
哦，好，那我试试看。
喜欢有特殊的口味的话，像我们有烟熏的起司片，你就多一点，然后盐味的起司片就少一点。那喜欢有水果的味道，譬如说你们在吃海鲜那一些的话，你一定要有水果的味道。好话，那你就是那一些的凤梨的口味，你就多加一点，盐味的话加少一点。但是这起司锅的话，一般的话加三个口味的话，融合在一起会更棒的。
那像就是在欧洲国家，像瑞士啊这些地方，他们本身应该是气候蛮寒冷的、哦，
是。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起司，毕竟也是热量比较高的食物哈、哦。
哎，是。
所以我觉得萱姐这样吃，等一下录完节目大概又重了个2公斤，下次就进不了镜头了。
是，不要多喝咖啡，
要多喝咖啡，
再多喝咖啡。像这起司锅的话，再去吃这个过程，可能上面会结成。那一层跟豆浆那样那一个，好、哦，那就是冷了，然后你再稍微搅拌，它又会再溶解在一起。哦，
其实我觉得起司本身真的加上鲜奶，我觉得那个味道还蛮温和，不会说很重很重、啊。
是不会。像喜欢吃素食的 ，OK， 用这水果搭配。那有吃荤食的话，那也可以吃起司锅，那就是说把这一些都改为肉类的，但是那肉类一定要煮熟，可以再然后沾着吃，像搭配培根啊生鸡蛋啊，煮的用白开水煮下的那个水煮蛋来去搭配更棒。
所以其实它蛮方便的、哦、就是家庭每家庭只要有类似这样的设备，你就是可以自己去外面买可以获得的起司片啊，加上牛奶自己煮一煮，然后加热一下，看家里有什么都可以，就是
都可以搭配。
对啊，这样而且好浪漫哦，配咖啡喝，
像
感觉很浪漫。
那个吐司，昨天没有吃完的吐司也可以，
所以别样就是昨天没有吃完的。
我没有，这个是现买的，
哦、
现买的，去很新鲜的法国面包，那是搭配，更棒。
但是这样比起来，我觉得面包跟香蕉最好吃。
哦，是。
对啊，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是，有这个我有多准备一锅。
哦，真的吗？太好了，分我半锅。
是，
好，今天非常谢谢北澳介绍我们非常好吃的起司锅，虽然热量有点高，但是我只能说吃了真是有点心花怒放的感觉，这么多东西哦，我相信冬天吃一定很合适，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就是很温暖的感觉。
是，
那非常谢谢北澳，谢谢你。那观众朋友，下次再见喽，拜拜。
再见。